弟兄姊妹，主里平安。非常高兴在圣诞节的降临期的时候，与大家一同来这边预备我们的心，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放假哈？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来预备你们的心，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我刚刚在这边，我就听到这么好的孩子哈，他们在那里献诗哈。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借着常常来聆听哈一首很奇妙的歌曲啊，特别是看孩子们献诗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尊贵的神，他怎么样会成为像我们当中的一位一样成为，先是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再成为一点点长大的孩子实在是太奇妙了。或者我想你们也可以有一天专门到这边附近的这个博物馆这些地方，他们有很好的油画在历史上面存留了很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主题的油画，油画里面你也会常常看到一个婴孩有的时候抱在母亲的怀里面，有的时候他们把它画在这个马槽的里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来预备你们的心来纪念这位救主为我们来降生我们今天特别是透过以赛亚书来看这位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人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赛亚书在公元前大概主前680年的时候就写成了。以赛亚在他的书卷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他以赛亚得了末世是有关于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末世。如果大家看英文的圣经他把第一个字跟原文也是差不多，他说 The Vision 这个末世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那个看见，或者说一个意象原文是用了一个单数。虽然以赛亚书有66卷有66章但是以赛亚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末世，一个 vision。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 vision 呢？从1章到39章就神借着以赛亚就审判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罪，所以他们的结局要沦落到外邦，所以犹大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同时在40章到最后，神又让以赛亚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神要怎么样，要给他们一个安慰的信息。上帝安慰的信息特别是通过他的仆人来做成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42章、49章、50章还有52到53章的里面，四处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仆人的形象。在神学家的比较仔细的分析的里面，他们称这四处称为仆人之歌。仆人之歌有四个地方。仆人之歌倒不是说在那个地方是用唱诗的方式来讲仆人其实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整个旧约的写作的过程的里面，一般都是分两种文体一个文体是用记叙文写成的，另外一个文体是用诗篇的方式，诗歌的体的方式写成的那以赛亚书这些先知书里面绝大部分的地方是用诗篇的方式诗歌体的形式来写成的。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是借着以赛亚书的42章这里9节的经文，我们透过以赛亚神给他的一个 vision， 一个默示，我们来看到这位仆人那作为新约的这个，特别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已经清楚明白了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这个仆人，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尊贵的王，但是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在人类的时空的里面。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上帝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在人犯罪堕落生活在黑暗的时候，你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在历史上，在基督的身上已经来成就了。我们这一篇听信福音的人都蒙了福音的好处。今年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过圣诞节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实来与基督面对面，让我们认识到这位基督为什么他成为上帝的仆人，他又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求主来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这9节的经文，特别我叫 Carol 印了这个，我们还要看一节经文，在41章的39节哈。我们从这10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上帝为什么要差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出现。我们第一个想要思想的，就是他要带领我们要遗弃偶像，要侍奉真神。在29节的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刚刚读过以后，在你们的初步的印象的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29节出现的第一个字，就是说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都是虚无。然后到了42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也讲，看哪，我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让这个以赛亚告诉当时的人，他说你们现在来注意看，看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看到偶像，偶像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们跟他们的工作，就是直到这些以色列人，神在上古的时间已经怎么样差派摩西将他们在为奴的地方带领出来，赐给他们迦南那个地方，让他们好好学习侍奉主，但是他们后来成为拜偶像的人。他说他们的工作是虚空的，他们的工作是虚无的。其实虚空跟虚无也并不见得是说那个东西好像是看不见的，是没有的哈。其实在41章的里面大家如果有圣经再翻到前面稍微看一下的话，他们对这个他们怎么样制造偶像有一点点的描写哈。比如说在7节里面说，他们的木匠绵力凝匠，用锥打光的绵力打撞的哈，对焊工说焊工焊得好，又说又用金 钉子钉纹，免得偶像摇动。所以你知道，就是说偶像他不是说你看不见，偶像在当时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是看得见的，而且是用金子银子用木头造的一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实体。但是以赛亚叫我们说看啊，虽然他看得见，但是他却是虚空的，虽然看得见，他却是虚无的。但是相比之下，看啊，在42章的第一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然后接下来在原文里面讲到说，我的拣选，然后再接下来说，我心所喜悦的，再接下来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如果大家去看原文的话，他在这个地方啊，总共出现6个我字。那在讲什么？那在讲说，上帝要差派他的仆人跟上帝他自己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跟偶像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跟偶像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二处，我们可以看到在29节那个地方，他说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风这个字啊，在希伯来里面叫 Rua。然后大家如果再看42章的第一节的话，他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了他。灵这个字也是叫 Rua， 所以你如果这样对着来看的话，虽然他是用同样一个字，但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偶像是风，是虚的，是空的，是没用的。但是上帝的灵 Rua 虽然看不见，却是3位一体的第三位。虽然在旧约里面三位一体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站在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便看到上帝将灵怎么样已经赐给他的仆人。讲到圣灵啊，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大家通过神的启示看到，在创造的里面，他参与创造，对吧？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在约瑟的身上，就可以让约瑟看到法老的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赐给约瑟治理的能力。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灵就让这个这些做巧工的人就有巧手，他们有知识有能力，而且有聪明，可以按照摩西的指示把整个会幕把它做得非常整整有条。圣灵在大卫的身上就给他能力，使他可以打败哥利亚。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在他很低谷，在他受逼迫的里面，他怎么样知道写诗？后来我们知道诗篇里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篇，这些诗篇是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写下来，然后现在可以带领历世历代的信徒可以向神来祷告。同样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耶稣的降生是圣灵，他说圣灵在玛利亚这玛利亚身上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当他施工之前，圣灵就催逼他到了旷野，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就胜过魔鬼的试探。耶稣说，我靠着圣灵赶鬼，就表明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了。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圣灵就从天而降，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圣灵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却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42章一开始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赛亚告诉我们，他的仆人跟偶像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要跟我们这么讲呢？其实他要我们，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呢？其实他要带领我们，要敬拜那位真正的上帝，要带领我们遗弃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偶像。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制造偶像。所以加尔文他说人的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以色列人只是所有人类当中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先祖虽然看到上帝的大作为，将他们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不明白，他们还是不能敬拜这位真正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在这里说，神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心里所意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要传给外邦。他来到的目的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公理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真理，也可以翻译成神的一个审判。所以上帝借着他的仆人要做成他的工作，但最根本的是要带领我们所有的人遗弃心当中的偶像，那些看起来好像觉得现在很有益处的，它是被造之物，甚至马门，甚至等等那些现在很实用的，其实神说，若是我们把它的地位变成像上帝一样去敬拜它，他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像虚空的，是虚无的，是没有用的。但是人怎么样脱离偶像，人怎么样脱离偶像才能够认识到真神呢？我想这里就讲到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最开始来到教会，那是20几年之前，那时候我跟我的太太第一次来到教会听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牧师在讲耶稣，他讲耶稣如何医治一个有麻风病的病人。我就在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说，我其实表面上是没有麻风病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心里面的肮脏，我就看到我心里面好像是有很多像麻风病一样的东西。我需要这位救主，我需要看到这位耶稣要带领我走一条真实的道路，来认识这位真神，来遗弃我心里的偶像。这是上帝借着他仆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人他怎么样学习敬拜真神呢？上帝要差派他的仆人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成为仆人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他。第二个，我们看到第二节那个地方，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上帝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不光光是带领我们遗弃偶像来敬拜真神而且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学习侍奉人。怎么说我们要侍奉人呢？第二节， 我们请大家再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好吗？请。神差派他的仆人，不单是要我们遗弃偶像敬拜真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要效法他来侍奉人。所以以赛亚书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也不是街上听到他的声音。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耶稣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他是完全是一个卑微的人。耶稣在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人施舍，他说我们施舍不要要想要别人的称赞，要接受别人的荣耀。施舍的时候甚至左手都不要知道右手在说什么。如果他来到地上，他所有的事工是他对人类的一个施舍，他也是这样。他做了以后，他叫别人不要为他扬名，所以他是不喧嚷，他也不扬声。第三节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也不吹灭。你知道我刚刚稍微讲了一下哈，为什么叫仆人之歌？因为，在这个地方是用诗歌体的方式来写成的。诗歌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诗人常常好像是用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大家有没有看过芦苇？其实在 New Jersey 也有芦苇，对不对？我们家旁边就有很多芦苇地哈。芦苇到了秋天以后，它就枯掉了，它就倒在路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步，我们就有的时候怎么样，就会踏在上面，所以芦苇它很容易就会被折断。疆场的灯火，疆场的灯火，大家可能会是在一种比较老的电影里面哈会看到，对吧？就是晚上的时候，一个老妈妈在缝线，对吧？然后旁边就是有一盏油灯哈，然后她缝着缝着，这个灯快灭的时候，她可能在头上会用那个针把它拿过来，把它稍微挑一下，对吧？然后呢，她睡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出一下，就把它吹掉。疆场的灯火，跟这个压伤的芦苇，压伤的芦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以赛亚在告诉我们，讲到人性的脆弱，讲到我们的生命被罪恶的摧残。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地上一下下几十年就过掉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就像压伤的芦苇一样，就像一盏疆场的灯火一样，一吹可能就被它吹灭掉了。但是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疆场的灯火它不吹灭。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要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这样子对待我们的人性，我们脆弱的人性，是他有个目的的，他要让他的真理来传开。当马太在十二章的那个地方引用这一段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会发现其实马太用这一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当时医治很多的病人， 他说把他其中有多很多生病的人，他都把他医好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医治很多的病人。他是当马太引用旧约的时候，就用以赛亚这一段圣经。那在跟我们讲什么呢？那在跟我们讲耶稣他的医治。当我们人性很脆弱的时候，当我们在疾病的当中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医好，他让我们明白他是上帝，而且他赐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他，他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有一天怎么样从罪恶的里面回转来归向他。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很稀奇，为什么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的病人，却只有一个归荣耀给主呢？可见就是耶稣在医治所有的有病的人里面，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好像因为信心就得救了，有些好像还没有。但是耶稣不管人是怎么样的反应，他还是把恩典赐给了人，他希望人可以有一天真实的认识他，用信心来仰望他，真实的把荣耀归给上帝，真实的有一天他因为他的信，他蒙了上帝的救恩。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到底怎么样看这一节经文呢？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长的灯火它不吹灭呢？我想在现代的基督徒，不管神给我们怎样的恩赐，但是我们的恩赐比起耶稣当年还是没有他这么厉害。当然我们可以为一些病人来祷告，确实教会里面神也听祷告，有人从疾病的里面很奇妙的恢复过来了，但是历史上面很少有这种记载，有人为这个人祷告，瞎眼一下子就看见了，然后瘸腿一下子就走了，或者说他这个死人就马上从死里复活了。那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可以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也可以用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效法耶稣，当我们跟一些人来接触的时候，这些人若是还没有听福音，他们的生命是在罪恶的摧残的里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来扶持他们，我们可以走进他们的悲伤的里面，跟他们一同来哀哭，然后有一天让上帝的光照他们，让他们可以认识到上帝的爱。我自己在一个教会，有一次在外面一个教会讲道的里面，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位伯母来跟我来聊天。后来他聊到说，他最近他的先生过世了，他心里非常的忧伤。然后他说，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觉得他在家里的时间太久了。他说，先生都已经过世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来聚会？为什么还这么忧愁？他说，你应该要欢喜快乐才对，因为你先生现在已经在天堂。所以他给我，他好像在跟我诉他的苦。我也不知道，真是不知道怎么来安慰这位伯母。那后来我说，要不要这样子，我说，伯母，我今天我能不能为你来祷告？当我说要不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当然可以，你为我祷告。所以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 给他祷告的时候，突然祷告的一半，好像我的声音就讲不出来了哈。好像在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我就想到他这个失去他亲人的那种痛苦，我就想到人性的脆弱，我就想到上帝的怜悯，我就想到福音何等的宝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好像说不出话，我好像有点这个 emotion 哈。后来这个伯母好像看我太这样感动，她反过来要为我祷告，她要来安慰我。后来祷告完以后，她就很高兴，她就很高兴，她就好像一下子就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哈。她就觉得说，你怎么还会知道我心里面的苦楚？他说好像他觉得找到自己一样。所以他说，弟兄啊，你如果今天不急，他说我们家就在旁边，他说你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坐坐。我也觉得盛情难却了，我说那也可以了哈。所以他就到他们家，他就赶快给我煮面吃哈。所以江长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施提房事工，施提房事工就是要陪伴一些走在心里低谷里面的弟兄姊妹，就是试着用耶稣基督的怜悯陪伴这些人。我们就是用聆听，用陪伴的方式与他们一同来这个经历苦难。我想这是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不光看到我们的生命要离弃偶像，我们要敬拜真神，我们更是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走进人的痛苦的当中。我们不 judge 别人，我们用温柔的心让人的心可以挽回，可以认识到上帝是何等的爱他们。第五节说，他不灰心，他不上当。在原文的当中，灰心这个字就是江长这个字，上当这个字就是压伤这个字。所以以赛亚原来是还是给我们继续用诗的方式给我们讲到耶稣他不僵残，讲到耶稣他怎么样，他不被压伤。那这个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因为特别是我自己个人哈，几年前我决定要奉献，要去读神学院。读完以后出来，但是我心里面常常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我以前是research scientist， 我是在 lab 里面做事哈，但是我现在进到教会里面要服侍弟兄姊妹，我常常会听到这个弟兄生了一个很难愈合的病，另外一个已经过世了。我说主啊，我怎么样，这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所谓的情感上我也要跟他们一同来悲伤，那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整个运作哈？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常常在这种困境的当中哈，其实他自己也会受影响的哈。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安慰我，他说他不灰心，他也不上当。那是什么意思？那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当时他最后要被鞭打，被唾弃，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他居然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上帝要赐给他所有服侍他的人。所以虽然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感情上的波折，对不对啊？我们也会跟那些爱哭的人同哭，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被伤残，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被压伤。所以我当我明白这个以后，我就说那好吧，那如果真的那天发生这个事情，我就说求主，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同死同埋葬了，就死掉了嘛，对吧？然后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跟你一同来复活。所以我可以把那些东西也可以把它稍微放到一边。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奇妙了哈！就是感谢主。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哈，你们要知道，我们不光是要学习跟着这位仆人，学习怎么样侍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服侍别人。好，最后我们来讲从第五节到最后第九节，讲到上帝为什么要差派耶稣基督成为仆人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经历新事。为什么这么讲呢？从第五节来讲，第五节中文的翻译是说创造诸天等等等等等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在原文圣经当中，他的 order 他的次序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一开始说耶和华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和华？他是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和地跟地所出的一切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必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这里就讲到谁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创造天创造地还有创造其上的人，就这么简单，却是很伟大的一位神。如果看到第九节的话，他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就稍微让我们看到一下先前神做了些什么。先前神创造了，神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也创造了其上的人。再接下来他说现在我要将心事说明，心事到底是什么事？所以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心事。第六节，耶和华他说凭公义来招你，招你谁啊？你就是仆人，对吧？招你做什么？招你做众民的中保跟外邦人的光。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我们后来明白了，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他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是大祭司，他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也是外邦人的光，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因为圣灵降临以后，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这个光做什么用？他说光是开瞎子的眼，要领被囚的出牢狱，要临坐黑暗当中出监牢。当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囚的，我们就祈求神，神就将我们带领出来了。所以心事到底是什么心事啊？心事就是他说我耶和华要凭公义，凭公义要做成一样事情，就是让耶稣成为中保跟光，这是上帝的作为。第八节，我耶和华，你看平行的哈， 第一个讲到我耶和华做什么招他的仆人做中保。第八节讲到我耶和华，这边就讲到说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上帝在这个地方他要做心事，第一个他讲到他的作为让耶稣成为中保，第二个他讲到他的所事，所以神常常把他的作为跟他的所事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平行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先前的事就是神已经做好的，是上帝的创造。现在的心事是什么？心事是要借着耶稣做中保，因为耶稣做中保，上人就明白上帝的名是什么。上帝的名就是荣耀的名，所以人就通过耶稣的作为将荣耀归给这位上帝。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这几节的圣经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上帝为什么让耶稣成为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是要我们看到他的心事。他要做一件心事，其实这个心这个字哈，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多次的出现，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四十章以后，讲到上帝要跟我们讲安慰的话。上帝说他要做心事，他要让旷野开道路，让沙漠开江河，就是讲到一种诗歌体的方式，讲到一种好像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这样一种事。是怎么样的一种心事？是一种要他说将来还要造新天新地的事。那到了我们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神要差派他的仆人，要让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要经历一个新鲜的事，要经历一个跟原来在罪里面堕落的那个 order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我自己这次有机会来出去服侍哈，我在过程的里面也经历了一些哈，我也看到一些世人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些新鲜的事哈。我可能一两年还是多久没有去这个乘飞机或者怎么样哈，所以我就看到哇，这个飞机场现在整个 setting 哈都变掉了哈，然后整个luggage check in 的 process 都变掉了，然后那个在飞机上面看到那个 screen， 如果你想看 movie 啊什么的，那个什么打灯的那些 button 都变掉了哈，然后那个厕所里面的那些那个出水的那个东西，哦也都是新的了哈，都是变掉了。然后我最 amazing 的是去了一个地方，我口很渴想喝水啊。然后我就说有这个钱就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哈，然后另外一个人一过来，他一站哦，脸刷一下，扑隆一下子这个水就掉下来了哈。所以你知道，熟识的人他们也知道做新事，他们每年要更新 Apple， 现在不是 3 啊，是什么 11 对不对？他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他要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要让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就觉得基督徒我们就这样教这个也就是这样子教，所以我们到底上帝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做了心事，在基督的里面给你做了心事？ 当然这个心思我想不是从外面，我们基督徒是从里面的一种看见。我这次去了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我也确实看到自己是一个瞎眼的人啊，因为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看到很多的苍蝇啊，我就说主啊，最好那个苍蝇不要停在我要吃的那盘菜里面。我就一进那个地方就马上那个大门一关啊，我就住在那个小屋子里面啊，一个星期就不能出门，然后每天都是稀饭跟馒头。哎呀，我开始，但是我在里面我就问主一个问题啊，我说主啊，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心事？我第一个反应哈，我就发现圣诞节真的不是好像我们看卡片里面的这么童话色彩的耶稣哈。我在那里第一个感受，我就是说，神是有血有肉的，哎，他降世来到这个地方。哎，他是来跟我们认同，他跟世上所有的人，包括这些贫穷的人来认同，然后同时也知道说，其实你一个星期没有吃肉，你一点没事了。哎，在家里有的时候会闷闷不乐哈，就是说为什么老是给我吃这个菜嘛，对吧？我们男生要吃肉的，对。但其实哎，一个星期不吃肉没有问题了。哎，但是我很感谢主，在那几天的里面，从第一天啊到最后一天，哎，我就经历了神特别的同在啊，这种同在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喜悦。虽然那个地方非常的小，空气也不好，每天好像都是阴沉沉的，但是上帝却让我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子，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仆人，他是过来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位至高的神，不是拜偶像，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侍奉别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是要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心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的这一段啊，让我们从一个很小的角度看到主啊，你是何等尊贵的那一位，却为我们成为仆人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遗弃心当中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走在以自己的怜悯的当中，与那些哀哭的人来认同。主啊，更是求你在教会的当中来做成你的心事，让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每天都有这样的一种更新的力量在他们的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